一个瑞典穷人的收入是一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穷人收入的200倍。在乍得，一个富人家的孩子上小学的机会是穷人家孩子的7倍。这两个数字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内部在经济社会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现象正是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双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社会发展报告》2013年版的关注重点。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就报告的主要内容采访了经社事务部社会政策发展司社会发展处处长杨文燕。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毫无疑问是不平等的，但是它不平等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报告是怎么样去分析和描述的呢？
不平等呢，它就包括是全球性的不平等，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是两个这个角度，对吧？再一个呢，不平等这个现象呢，它也有好几个方面，比方说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就是涉及到收入啊、财产啊、这些分配，还有呢就是非经济方面，但是关系到人民的这个福祉水平的一些，比方说健康啊和这个教育情况。首先我们从经济状况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的这个差距呢就在缩小，但是国家内部的这个经济的不平等反而是加剧了，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个不平等现象变得更严重了。这个在经济方面呢，虽然全球范围内平均收入的差距在缩小，但是这个绝对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比方说呢，一个住在一个这个阿尔巴尼亚或者是俄罗斯的居民，如果他拿他们国家的平均收入的话，他的收入要低于瑞典最底层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这差距是这样的。而且瑞典这个最底层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呢，是一个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他们国家的最底层10%的平均收入的200倍。所以呢，这个其实全球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不平等还是相当相当的严重的。国家内部呢，我刚才说了是这个其实全世界的人口70%的人住在这近20年内国家之内的，就是国家内部的经济更不平等的这些国家里面。另外呢，还从这个教育和健康这两个非经济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其他因素了，我们就今天呢就着重的就谈一下教育和健康的问题。这个呢就是也是不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均水平，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个居民之间的差别都在缩小，但是呢还是这个差距的绝对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无论是从人均寿命，还是从妇女由于怀孕和生育这个而导致的这个死亡率，这个从国家，你从这个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之间，你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在国家内部这个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在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这些所有的国家，从平均的数字上来说，如果是就是这个孩子他们家庭是属于上层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这孩子上小学的这个可能性呢就要是这个最底层的孩子上小学的2倍。我们报告里面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描述。
刚才您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数字，就是说世界上70%的人口都生活在实际上是这个不平等现象在增大的这些国家。那么是不是说有30%的人口是生活在这个不平等状况正在改善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区域的分布，或者说是这个经济收入上的这个分布呢？
首先呢，从历史上来讲，这个不平等现象不太严重的就是北欧和这个亚洲的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个差距比较大的呢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近20年，从1990年到2012年，我们有数据的这些年份，这个情况呢就反了一个个儿，是在北欧和亚洲这些历史上这个相对比较平等的国家，反而这个差距在拉大。而且拉丁美洲和非洲本来是比较更不平等的国家，他们现在的情况在有所好转。比方说在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巴西、阿根廷、智利什么这些比较大的，他们这些国家，像墨西哥什么，他们都取得了不少的进步。在非洲呢，也有一些国家，就是他们在这个不平等方面，就是消除不平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而且取得了 不少的进展，比方说博茨瓦纳、莱索托。
刚才您提到北欧地区它的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北欧的社会政策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趋势呢？
就是近20年，这个经济的政策呢，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在这些传统上比较平等的国家呢，他们其实是政府干预的成分比较多，通过福利政策呀，各方面干预比较多，但是在整体的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社会政策这方面的包容性和这种支持性就有所减弱，所以呢，在他们这些国家呢，这个不平等现象就相对的有点我们说恶化好像有点这个太严重了，但是就是比以前是不如以前了。但是呢，从绝对的这个不平等水平来相比呢，北欧和亚洲还是比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还是要更平等一些。但是只是说这个近20年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不如以前平等。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哈，我就想到中国。那么报告有没有在这个不平等的问题上关注到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的问题是增长和不平等并行的这个状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中国社会是非常平等的，是大家平等穷。但是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引进激励机制，这样呢就是让大家有一定的不平等，对吧？但是呢，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说最近这差不多二十来年吧，中国的这个不平等呢，加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就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基尼系数，已经是超过了世界上一些比较不平，就是历史上觉得非常不平等的国家的这些系数，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不平等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主要表现在一个是这个就贫富的这个总体上这个收入的这个贫富的差别，更大的是一个城乡差别的扩大。
刚才您提到的基尼系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跟历史上就是不平等状况比较严重的国家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基尼系数呢是经济学家做出来的一个统计数字。它呢基本上大概的意思哈，就是说你把一个国家就是把国家的这个人口分布平均的分布在这个一个从比方说从1到100的这个一个线上直线上，20%最富的20%的人，最穷的20%的人，就是20%算一个组，就把它分成5组，对吧？完了这个20%的人，最富的20%人占人口多少？完了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多少？这样呢你就画一条线，完了它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基尼系数表现的就是说，如果是收入占人口比例比较小的人所占有的收入很高的话，他就这个社会就相对的不平等。如果他占的这个比例就是跟他的人口的比例比较对称的话，那这个社会就相对的比较平等。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具体的公式呢就是我就不用说了，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占人口的比例跟你占收入的比例是不是相对称，要是对称的话，如果是零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是绝对平等的。你人口是占1%，你就占收入的1%；人口占2%，你就占收入的2%。但是你要是这个基尼系数如果是一的话，就说这个国家是绝对不平等的，就是1%的人占了所有的收入，其他的人都没有。当然就是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所以这总体来讲，这个基尼系数越高，就说明这个国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国呢，在改革开放之前呢，这个基尼系数一直都是在这个在0.3%或者30%以下的，这是相对是非常平等的社会。但是现在呢，这个基尼系数呢已经超过了40%。国际社会，就是做这方面的人有一种这种共识，就是说超过40%呢，就是说你这社会已经是这种不平等呢，已经是值得注意了，已经进入这个相对的，就是比较，这叫什么？ 已经是警告甚至红线去了。这个呢，中国呢，最近我记得好像中国的这个基尼系数好像已经是到了46%还是40%。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呢已经是很关注，而且采取了一些行动，比方说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吧？现在把这个农村的这个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再一个呢，就是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已经开始增加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尤其要注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这个投入呢还要加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要在这个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要配合社会政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把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减少不平等作为一个目标，而不是光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减少财政赤字，这个是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当中呢，把这个社会的平等作为一个发展目标之一。这个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对吧？实现中国梦，其实实现中国梦对这个老百姓来说，也就是有自己这个小康社会的一种这叫愿望，就是有自己劳动所得能支持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上学。
那平等为什么重要呢？
这个问题的这个反面呢，就是说不平等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不平等，对吧？这个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平等和不平等呢，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不光是对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福利会受到这个不平等的影响，对吧？这是很显然的可以想到的。你要是在社会底层的话，社会越不平等，你就越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但是呢，其实整个社会都会受到这个不平等的影响。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人人都希望你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对吧？你的劳动有所报酬，而且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合理的报酬。再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成功与否不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或者是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吧？而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就会取得成功，是大家都所希望的。另外就从很实际的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平等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首先一个就是说每一个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这个增长，它都不是在一个静止的环境里面，都是在动态的环境里面，需要做不同的经常性的政策上甚至结构上的一些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如果这社会相对比较平等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是我们相当于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社会的共识就比较容易达成，进行调整的过程呢就相对的比较容易实施，这样呢就会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经济的理论上来讲呢也是这样，一般呢就是说人在相对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收入都会用在消费上面。你要是收入比较高了，你就会好多钱就存起来了，就不花了。从这个经济这个需求的总量来说呢，你要是收入分配的越均等的话，你这整个一定的国民收入的情况下，你就形成的这个消费需求就越高。你要是分配相对不平等的话，就这个形成的这总量就比较小。在最后从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的这个需求的总量决定你这个经济的增长的这个空间，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是，尤其是中期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觉得你社会不平等，而且确实分配不平等的话，它就给这个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形成这个很肥沃的土壤。大家不满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的时候有公民行动啊，或者什么这些，所以呢，就是说，平等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有没有导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呢？在哪些国家问题比较突出？
从这个初步的观察呢，一般的共识就是说，这个经济危机呢，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后期，这个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它对这个不平等呢，可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在这个受经济危机直接冲击的这些发达国家，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曾从财政上普遍的采取了财政紧缩为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现在受到这个危机这个余波冲击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也在有这也有这种苗头，在政府紧缩财政政策的时候，一般他都会对一些这些社会支出啊这些项目就会被砍。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些这些穷人，他其实需要这些这些福利这些项目来支持他的维持他的生活水平和他的福利水平。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工作岗位都在以同等的这速度在复苏。你现在看，比方在美国，首先复苏的其实是还是金融部门，这个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金融部门工作，而且那些余波所这个冲击到的这些比较下层的这些，比方说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而且是平均工资也比较低的这些部门呢，他们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但是在华尔街的这个从工资到奖金都已经恢复的。
减少不平等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有哪些政策在哪些国家被证明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呢？
不平等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个呢，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在政策方面都可以做出一些努力的。对这个不平等问题，进行治理的话，首先你的这个社会政策，是我刚才说过了，社会政策会起作用，这是第一，是要肯定的。完了是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我们觉得比较有效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社会政策。再一个呢，就是要政府呢要投资普及教育和基本卫生服务，这些呢都是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个呢在拉美国家是很显著的。同时呢，我们的报告也分析也发现，就是在各个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就是有一些弱势群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呢不管政策执行到什么程度，他们总是面临更严重的挑战，比方说老年人，另外呢比方说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居民，所以呢就说有一些弱势群体他需要特殊的关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呢也强调，就是说在普遍性的社会政策这个框架之下，要有顾及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具体措施。